曾在幼时听人讲恐怖事件时说人肉味道好，有的包子铺就卖人肉包子，生意奇好无比。本以为这只是个耸人听闻的故事，没想到真有这样的事情。1982年北京的西单人肉包子铺案让闻者恐怖震惊。今天就来揭开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水浒传第27回，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，五都头十字坡遇张清礼，有这样一段描写。只等客商过往，有那入眼的，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便死。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，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。书里张青和孙二娘夫妇在十字坡开黑店，做着丧尽天良的勾当。电影里人肉叉烧包里的八仙饭店老板勾爪锯牙，杀人如麻。而现实中人肉包子倒也不是闻所未闻。在众说纷纭的传闻之中，1982年人肉包子铺案最为恐怖震悚。那么锤爷今天就来给大家揭秘近40年前的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东四、西单、鼓楼前、前门外边赛过年，就算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，相信很多人对这句话也多少有些耳闻。在北京最为繁华的街口，曾经在锦石坊街和广宁伯街以及老新街口、护国寺附近生活过的一些老人们，还能够依稀回忆起一些当时沸沸扬扬的传闻。根据当年老街坊们的叙述，这家包子铺开在一栋牌楼旁边，门面并不大，打眼看去铺子里能放下两条长桌的样子。掌柜的姓冯的中年男人，来来往往的街坊都管他叫老冯，时间久了倒忘记了他本名了。老冯独自一人打理包子铺，所以每天忙里忙外的，既要打扫卫生，又要和馅揉面擀皮儿，所以一天出的包子量并不多，大概能做十笼屉的样子，大概300来个包子。老冯人比较糙，不讲究包子的卖相，但是活馅的手艺还不错，所以做出的包子虽然看起来一般，但肉馅汁水丰富，紧实弹牙，味道还是不错的。而且他这包子铺开的地方人来人往，附近上班的人和街坊邻里路过了都会过来买几个包子，久而久之的，这生意也做下来了。故事从82年初夏的某一天早上说起，老冯和往常一样出摊儿，6点时第一笼包子就热腾腾地摆上了桌。这时一个人骑着车路过，在包子铺前站住了脚，朝老冯示意。这人看起来30多岁的样子，穿着邋里邋遢的，说话也有些口齿不清。老板，来4个包子。老冯赶忙拿袋子装了4个包子递了过去。这人接过包子，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大口地咬着吃，而是拿指甲将包子皮撕开，凑上去把露出的肉馅吃了，再一仰头把肉汁儿喝掉，剩下的包子皮就顺手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。这个行为让老冯有些不满，他是一个整日和粮食打交道的老实人，看不过这样浪费粮食的人，就出声阻止了他。可谁知话还没说完，这年轻人竟然对老冯破口大骂，并且声音巨大，言语粗俗。老冯原本就只是好心提醒一下，谁知道这人如此不分青红皂白，老冯从来没有像这样被人指着鼻子骂过，还是一个年轻人。火气直冲上脑门，抄起案板上的刮板就往这年轻人身上抡。这人也不是吃素的，撒开自行车就跳进铺子里和老冯对打了起来。老冯毕竟上了岁数，逐渐开始落于下风。他急了，两手开始疯狂往锅底下摸，摸到自己平时用的大杆棍就照着年轻人头上用尽全力来了一下。那人的动作顿时停住了，老冯赶紧挣脱出来。那人一直趴在地上不还手，也起不来。老冯以为他是晕过去了，就把他扶到铺子里一条桌子上趴下。幸亏现在还是清晨6点多，没有人看到铺子里发生了什么。忙起来一不留神就是午后了，铺里暂时没有生意，老冯看到这人还是没醒，就走过去推推他。谁知只是轻轻一推，那人就像没有骨头一样软软地顺势倒下去。 老冯心里一紧，颤颤巍巍地伸手过去探了探那人的鼻息，早已经没了动静，连手指无意间碰到的面部皮肤都是冰凉的。这人死了，老冯想，是被他打死的。老冯慌忙地关了铺门，像失了魂似的坐在条凳上发呆。这人是死在自己铺子里的，老冯铁定脱不开干系。这要是让人抓去了，免不了要吃枪子儿。老冯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当务之急是不能叫人发现尸体，得赶紧把它处理掉。可是怎么处理呢？跑到荒地里埋起来？但就怕哪户人家种田翻地的时候翻出来，早晚还是会查到自己头上。要是能让尸体消失就好了。老冯双眼无神地在铺子里游离，这时他看到了平时用来剁馅的案板。傍晚收摊之后，老冯确定整条街已经无人以后，将尸体搬上案桌，用大铡刀把尸体分成几大块，肉从骨架上剥离下来，内脏放进锅里炼成油，一些碎骨头和猪骨头混在一起，用不裹了，埋在院子里的一角，还欲盖弥彰似的用酱缸盖住了。他用平时打馅的方法，向人肉泥里放了葱姜蒜汁，反复搅打，还在灶台下面搬出一罐猪油，全部倒了下去。觉得差不多了，他鼓起勇气碾了一小块放入嘴里尝了尝，血腥气消失了，说是质量上乘的猪肉也有人信。老冯用人肉馅蒸出的包子甚至比以前的味道还要好，喷香的味道随着蒸汽飘入了周边的胡同小巷里，周围的人都被吸引了过来。原本要一天才会卖完的包子，在开铺几个小时以后就卖光了，排队的人都排到了街拐角。老冯喜出望外，原本杀人的恐惧和愧疚已经被金钱的诱惑冲得荡然无存。每天几百块钱的进账让他兴奋不已的同时，也逐渐让他担忧，一个人的肉体做出的馅儿只能勉强支撑他三天的量，那等到这人肉包子卖完，他的财运没准也会随之消失了。难道要继续杀人吗？老冯犹豫了。老李和媳妇是这几天才来这片胡同做谈棉花生意的一对外地夫妻，他们每年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在家，按照时令前往全国各地找活儿干。今年的这个时候，他们来北京找些谈棉花的活计，也正好满足老李媳妇想看京城的愿望。老李每天干完活，都会去老冯的包子铺买两个包子吃。不得不承认，这包子是他吃过最香最好吃的包子了，肥而不腻，喷香四溢。包子铺的掌柜老冯也是个和善的人，老李很喜欢和他聊天，每天做完工都会和老冯拉拉家常。老李作为一个离家的外地人，在本地没有什么认识的人，老家的人也不了解情况，老不容易找到一个能聊得来的，更是把自己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冯。这是老李临行前的最后一天了，老李又和往常一样来到包子铺，他有些舍不得这么好吃的包子，于是要了一整笼带走。正巧这时，老冯提到他家里有两床棉花，想请老李帮忙谈一下，晚上约他来家里，顺便喝场践行酒给他送别。老李喜不自胜，一口答应了下来。谁知道，这一去竟是再也没回来。老李弯下腰整理被子的时候，自己的头突然被硬物剧烈地打了一下，隐约甚至能听到头骨碎裂的声音。他瞬间就失去了意识，倒了下来。老冯却还不罢休，又对着他的头狠捶了几下，直到看到有些粘稠的黄白色液体混着血液流出，才算结束。老李媳妇在家等了很久，还不见老李回家，正想出门看看是不是喝醉酒睡在街上了，就看见老冯上门来了。但他没有看见的是，老冯进来后反手偷偷将门上了锁。第二天，街坊邻居都很开心，因为他们又能吃到老冯家格外美味的包子了。附近胡同里有一家小医院，田守本大夫是这家医院里胸外科的一名主任。他是个很讲究的人，平时穿着很干净朴素，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一看就是个有文化的人。 这几天，田大夫总听科室里的人说，附近开了个包子铺，味道很好，生意也不错。正巧这天医院里患者不多，田守本就早早地下了班，想在回家路上买个包子吃。刚到手热腾腾的包子，看着甚是诱人，田守本咬了一大口，确实和以往吃过的包子都不同。他这一咬，肉馅儿就露了出来。田守本一看，这肉馅上的肥油怎么是黄色的，还挂着一层淡黄色的油膜。田大夫咂咂嘴，这肉除了香，还隐隐有一股甜腻的味道，这味道田大夫闻着很是熟悉，怎么跟死人身上的味儿似的。田大夫从医这么多年，每天晚上从医院的东门下班时，都会路过处理尸体的窗口，在尸体腐烂之前会散发出一种若有若无的甜腻味，让人有作呕的感觉。田大夫对这种味道再熟悉不过了，他几乎可以肯定这家包子铺有蹊跷。他并没有打草惊蛇，而是偷偷把这包子送去了街道派出所，并述说了事情的严重程度。负责接警的小王听得脸色大变，承诺立刻将证物送去刑侦科化验。体验物的成分经化验后，结果为与人体构成物相吻合的几率高达80%。这可不就是人肉？上面对这起案件表现出了高度的重视，立刻组建大案专项小组，准备将老冯捉拿归案。专案组组长老梁带着警察赶到时，老冯还在火热地做着他的买卖，排队的人依旧很长，他们还都满心欢喜，等着吃传说中美味无比的包子呢。根本就不难发现，老梁让人将老冯制服以后，来到铺子里，地面上隐约可见暗黑色已经凝结下渗的血迹，甚至在门后还发现了一条用油毡包着的大腿。小王已经忍不住蹲在路边干呕，随行的几个警察也是面如死灰，老梁到底是多年的老刑警，还能保持面不改色。为了不让围观的群众感到恐慌，老梁只说是老冯涉嫌犯罪，将人带回去审问，并未将人肉包子的事泄露半分。当然了，真相最终是怎么也瞒不住的。老冯最终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处了死刑。而传说老北京西单的街坊邻里们再也不敢吃大街上卖的包子了。82年的人肉包子铺事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，但后世对这件事的讨论却未完待续。那些得知自己吃了死人肉的人们是否曾噩梦缠身？而死无全尸的骑车人和老李夫妇是否冤魂不散？老冯是否会因为自己的过错在炼狱中被折磨？这些我们就都不得而知了。